兄姊妹平安，
平安，平安。
当然，在这个病毒流行的时间，主的保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也是我们向我们中间的姊妹妇女致敬的一个日子，3月8号。但愿我们对我们姊妹表达我们的欣赏。我们看到刚才侍奉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姊妹。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同意了，我们中间的姊妹比我们的弟兄，他们更容易表达他们的感情。姊妹和姊妹之间，他们比弟兄和弟兄之间更自然地分享他们的感受。所以很多的教会都有姊妹的团契，有妇女的团契，但是呢，很多教会没有弟兄的团契。我们粤语堂的一般弟兄，大概10年前，他们都看到这样的缺乏，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弟兄团契，他们就把这个团契叫彼得团契，他们每个月有一次聚会。但是呢，隔一个礼拜，他们就一同的活动，他们就打功夫来锻炼身体。然后有好几个弟兄，他们就礼拜六，早上6点钟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一同为教会祷告，为自己祷告，为他们的家庭祷告。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都是每个礼拜六都这样做。今天当我们记住。从我们教会不同的团契的名字哪边学一些属灵的功课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彼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弱点，这是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就只是讲明我们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的弱点，我们把它允许它越变越大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可能成为我们失败的原因，也带来是我们痛苦的一个来源。我有一个朋友，他做小生意，他有一个弱点，就他喜欢撒谎，他觉得撒谎呢就带来给他很多的方便，有什么个情况不能够上台的，他就撒一个谎，然后有什么解决不到的。他就觉得这个方法很管用，他就撒一个谎。但是这个性格很快就众人皆知，每个人都知道。有一次他的小生意在现金周转有一些问题。本来这些做生意的常常遇到这个问题的，如何能够借来一笔短期的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因为他的信用不好，所以没有人愿意帮忙他，结果他的生意就失败了，他整个人生的理想也是破产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经常反省我们的弱点，不要把他们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但是很奇怪的，有时候我们的强点，我们的强处本来应该帮助我们成功的，但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之间竟然成为我们的弱点，成为我们的短处。彼得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圣经中我们就看到有这个情况在他的身上。彼得这个人呢，他出生在以色列北边加利利海沿岸的一个小城市叫伯塞大，然后他长大之后呢，他就搬到几里之外的另外一个小城市叫扎白农。他大概有今天的小学的教育的水平，在当时因为犹太人希望每一个男丁都能够读圣经，都能够看圣经，所以呢你要读圣经就需要懂得认字啊，所以每一个男丁都有机会就教他们认字写字这样。所以大概是今天的小学的一个水平，这当时来讲不算高， 也不算低。他和他的弟弟啊，叫安德烈啊，都是打鱼为生的。打鱼是他的父亲的工作，也是他们两个兄弟的工作。大概将来也是彼得的啊儿子啊的一个工作，在那个农业初步时代的社会里边，对一个读书不多的人啊，是大概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出路。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呢，他们虽然念书不多，但是他们是很聪明的，很有才能的，很有做大事的本钱。这不是什么奇怪的道理啊，因为在没有机会念书的人当中，很多的智商很高，很多的也是很聪明的，能力也是很大，但是很可惜他们就没有机会念书啊，有很多大部分他们的才干的埋没在一个小乡村里边、小城市里边但是当然有时候也看到有些脱离贫穷能够走上成功之路的我们国语堂也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我是农民出生的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够念大学，我更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够进研究所，来到美国，然后博士毕业，能够在美国成为一个研究员、一个科学家。在彼得的面前，突然间好像也是出现一个同样的机会，因为有一天他的弟弟安德烈很高兴地跑来告诉他：“哎，我们遇到基督了！基督是犹太人盼望的，来带领犹太人的一个神派来的一个使者。”所以呢，彼得听到就很有兴趣来看看为什么我的兄弟觉得他是基督了。在见到耶稣之后，他就被耶稣的教训、他的言语、他的风范就吸引了，结果他就决定哎，我来跟随这个人。在彼得的思想里边呢，他就觉得大概这是一生一次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他能够放下那个渔网能够追求一个更大的理想。尤其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就告诉彼得：你跟随我，将来你要得人与得鱼一样了。他就很兴奋，他在耶稣的身上就好像看到自己的远景，看到自己的前途也看到自己可以得到的成就。果然我们看到凭住他的一些强点很快他就成为十个门徒里面的领袖。耶稣基督治病赶鬼耶稣的那个名称越来越传开然后他作为跟住耶稣的一个门徒，彼得的地位也是慢慢的提高。彼得这个名字呢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小石头，一个小石子。但是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就告诉他：你这个小石头啊，要变成一个大磐石。这个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一个宣告，我相信也是彼得二十多年来的一个梦想。他要做一个大磐石，他的先天的条件里边好像能够帮助他成就这个理想，但是我们看到在跟随耶稣三年的过程里边，如果彼得学到什么功课就是他靠自己的力量，所谓先天的条件没有帮助他成为大磐石，因为他的长处往往成为他的短处。那我们来看呢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到彼得有一个长处，他是有小聪明，不能够否认他有小聪明，但是他这个小聪明呢就驱动他走捷径我们英语说 cut corner 他就成为一个走捷径。 在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认为我是谁？”彼得竟然能够带头讲出：“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听到这个话很高兴，然后就开始教导他们基督是什么意思，不是他们一般犹太人认为高人一等来做主做王的。基督，耶稣告诉他们，是谦卑受苦的一个仆人，他要来拯救罪人，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彼得听到这句话呢，他聪明的脑袋呢转动一下，他就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今天没有看下去的，他就对主说：“啊，主啊，不能够这样，你不要到耶路撒冷，你不能够死的，你要做基督。”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啊要做大事，怎能够这样就死去呢？基督要成功，一定要用另外的方法。但是他这个好像很聪明的提议，却得到耶稣很严厉的一个责备。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当然耶稣不是看到彼得说他是撒旦，耶稣的意思很明显的是说：“彼得，你的思想啊容纳了魔鬼，你的提议啊好像是很好，对我来讲这是绊脚石，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彼得要做大磐石，他常试用人的方法，人的小聪明，他甚至把这个小聪明用在属灵的事上面，他以为这样也可以处理，结果他失败了，被耶稣责备。从来没有其他的门徒被耶稣责备是撒旦，彼得却受到这样的称呼，这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小聪明如果不是被耶稣改变，我们不能够成为神手里边宝贵的器皿。然后第一个例子我们也看到彼得有长处，他的长处就是他有创意，他很有创意，但是他没有耐力。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圣经记载耶稣在行了一个神迹，喂饱了，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很多人之后，他就到山上边去祷告，然后吩咐他的门徒：“你们先上船，然后呢就渡过另外一边啊，在那里等我。”但是因为风浪的缘故，门徒在海里，加利利海里边要摇桨，要把这个船到耶稣指定的地方去，都不成功。三个钟头过去了，都是在还是困在那里。耶稣祷告完之后，就从水面上面走过去他们那里。我从前讲过这一篇的经文，在这里呢有不少人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迹，神的神迹，但是有些人呢他们不相信神迹的，他们就说是耶稣他在加利利海长大吗？所以他知道哪里的水浅所以呢他就从水浅的地方过去以为神迹，其实不是我们也知道在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中国的气功师他用这个来证明气功的真实他就说你看耶稣是我们气功师的伟大的气功师，得以发功的时候就能够从水面上走过去这些我们就不讨论了。但是 我们就看到彼得在这一件事上边就表示出他的创意。当时呢，门徒看到黑黑一片的水面上有一个身影走过来，他们以为是鬼怪，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是我。然后彼得呢就想出一个很有创意的，他说，主啊，如果是你，我走到你这边，你能够在水里边走，如果你允许我，大概我也可以啊。所以呢，他就耶稣对这样一个大胆的提议啊，他就讲了三个字，你来吧。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有时候我们教会看到一个工作很难，或者我们看到一个方法想试试看，有时候好像对人来讲是不可能啊，但是耶稣竟然说，你来吧，你试试吧，啊，结果彼得真的跳到水里边，他果然能够走在水面上。但是当他看到风浪很大的时候，他都停住了，停住他就沉下去了，结果耶稣要把他拉上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表现出在船上边没有一个门徒想出这样有创意的一个想法，就是耶稣你能够这样走，我也希望能够走，你批准我就走在水上边。但是他的创意没有耐力，结果他就沉下去了。这个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功课，其实教会不缺乏创意。有时候弟兄姊妹真是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他们有很好的意见。但是呢，教牧同工有时候我们更希望的就是弟兄姊妹不单有创意给我们很好的意见，而且和我们用两年三年五年的时间把这么好的意见一同把它推动出来。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单是需要创意，更需要有耐力。彼得就是这样，他有创意，但是他没有耐力，结果他不能够成为大磐石，还是一个小石头。然后第三方面，我们也看到他有长处啊，他的长处是有口才，他懂得讲话。但是很可惜，人的脑袋，有时候能够控制我们讲话，讲得又快又合理，但是呢，有时候控制不到我们比较有深度的思想。所以呢，彼得有口才，但是没有深度，没有内涵。福音书常常为我们记载了彼得带头问问题，带头回答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了他有时候讲的话真是好像没有什么内涵。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的以后的一章，就记载了耶稣带领的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边。然后在山上边呢，耶稣就改变了形象，他的面孔、他的衣服都发光。这个是很明显，就是耶稣要给三个门徒看，耶稣虽然这个基督是一个受苦的基督，要钉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边，但是他这个不减低他基督的身份。然后在复活之后，他就有这个荣耀的身体。这本来是耶稣要教训的三个他亲密的门徒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在这个属灵的功课上边，他们应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反省，从前为什么以为基督受害是不可以的，他们把基督这个身份好像看低了。但是彼得很明显他不习惯这样严肃的一个反省，在这个严肃的面前，他安静的聆听思想。 所以他就做他平常最懂得做的回应，就是讲话，讲话了。然后他基本上就是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为盖三个坛啊、三个棚，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然后马可福音在这里加上一句马太福音没有的，很有趣的话，很多人都认为解经家认为马可福音的资料的内容是哪里来的？因为彼得和马可是有亲属的关系啊，所以马可福音的内容大概是彼得提供的，所以呢，马可呢就得到一个内幕的一个资料。马可加上一句，彼得为什么讲刚才讲的话呢？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就是彼得，他不知道讲什么才好，他也能够讲一些话，这是彼得的长处。但是这个长处没有为他变成大磐石，单懂得讲话不一定成功。然后还有第四个例子，我们看到的彼得在某些情况底下他有勇气，但是他这个勇气背后是没有计划，没有谋略。当门徒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祷告完了，就遇上大祭司带住他的兵丁要来抓耶稣。约翰福音十八章记载，彼得就把他的刀拔出来就要保护耶稣。然后甚至呢，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前来的时候他都砍下去，然后把他的耳朵也是砍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无可否认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表现，因为彼得当时是以寡敌众啊，他们手上的刀大概不够对方的多，但是他这样做正好讲明了一点，他不明白耶稣的心肠。耶稣如果要保护自己，就好像他自己说，你以为我不能够求天父把十二营的天使下来保护我吗？耶稣当时是要拯救的时间，要完成拯救的时间，他要被钉上十字架的时间。彼得此伏对自己的勇气充满信心，但是连这个以小博大的勇气和他的信心对他也没有帮助，他没有成为大磐石。事实上我们看到几个钟头之后，当他单独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克西玛丽园跟着耶稣出来了，然后还有一帮门徒，但是在单独的时候，他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边的时候，就一个普通的人问他问题，他就三次不认主。他的勇气没有为他带来成为大磐石。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彼得真的变成大磐石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这是我们今天十六章十八节讲到的，耶稣对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不代表彼得是教会的根基，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耶稣的意思就是彼得对基督对耶稣的认识，知道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教会信仰的根基。当人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生的时候，他能够成为磐石，连阴间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他。我们知道虽然彼得不是教会的根基，但是毫无疑问他晚年的时候他再不是一个小石头，他果然成为对教会对别人都有很大贡献很大帮助的大磐石。 但是它是怎么样变成大喷石的？我们刚才讲过，不是靠它的力量，而是靠着主给它的改变。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彼得他有口才嘛，但是后来他就明白到，真正的口才来自圣灵。彼得从前用他天生的口才不能够影响很多人，反而有时候为他带来闯下了一些很多祸。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对众人讲道做见证，结果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我们知道教会需要有口才的人，能够清清楚楚地把福音传扬出去，能够主领聚会，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神。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真正能够改变人的心的是圣灵。所以呢，人要求圣灵和他同工，不能够靠自己的口才。有时候一个结结巴巴的人可能传福音比一个好口才很好的人更有果效，因为他倚靠圣灵。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真正的口才是需要基于美好的灵性和一个稳固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无论他有多大的口才，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属灵的生命，他不过是一个小石头，他不能够在神的手中成为大磐石。所以彼得学到一个功课，不是我的口才，乃是靠圣灵。然后第二个方面，改正了从前的观念的，也是帮助他成为大磐石的，这是真正的勇气，来不是来自人的胆量。有从前彼得就是这样保护耶稣，真正的勇气是来自主的复活。主复活了，我们信主的人就能够有勇气。彼得在冲动的时候有胆量拿出刀和敌人对抗，但是他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害怕受连累，所以呢他就跑了。所以在十字架下边令耶稣很难过的，就是只有一个门徒出来，有一个仕途出来，就是约翰，其他的就是俘虏在他的十字架之下。彼得跑到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主复活之后，彼得对生命的恐惧，对大祭司官府的压力，他就消失了，他得到真正的胆量。你知道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看到官府和公会就抓住他，就恐吓他：“你不要再讲道，不要再传耶稣是什么基督。”他竟然运用哪个机会向他们讲道？回答他们的时候就对他们讲道。然后官府没有什么办法。只有恐吓他们，你不要再讲了，有后果啊。然后就没有办法放了他。然后圣经记载，那个官府呢就惊讶，他们这无学问的小民，竟然在我们官府的面前有这样的胆量来对我们讲话。我们知道彼得后来他为主为信仰的缘故坐了2次的监，最后他也为他的信仰牺牲了，就成为殉道者。在面对这些坐监要做殉道的困难的时候，他表现出真正的勇气，原因就是主的复活改变了他。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改变了他对死亡的看法，给他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生命。于是他得到真正的勇气，于是他能够成为大磐石。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彼得他学到什么功课呢？成为他做成了大喷师了，就是他发觉到他的聪明，从前有小聪明，现在呢他发觉到原来聪明是从失败里边学到的功课。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就保罗为我们的记载了彼得，他就知道安提阿的教会很兴旺，于是呢他就很兴奋的来到来看，一看呢他就很高兴，他就看到这么多的外邦人信主，而就和他们有很好的团契，也和他们一同坐下来吃饭。但是那个时候刚好从雅各那里派来的一些人也来到安提亚，来看看安提亚的情况。彼得一看到这些代表住雅各的人来到，他就立刻离开那些外邦人，不和他们一同吃饭。保罗看到这样不对，保罗说，我看到这个和福音不对，我就当面抵挡他，当面责备他。当时呢彼得的在教会的身份大概在人的观点里边呢，他的身份比保罗更高啊，但是他竟然被保罗责备，他当众的责备他。我们刚才说当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得到力量，他能够有口才讲道，但是这一件事无疑是彼得在圣灵降临之后犯上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所以圣灵来了，他也仍然是可以犯错误，而且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错误。但是在这个错误里边，他就学到真正的智慧。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在后边的时间，当耶路撒冷的教会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外邦的信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告诉他们，要加上一些对他们什么的要求吗？他们讨论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彼得当时在当中，他就主动的站起来，他就替外邦人从他的经验里边做见证，为外邦人讲话，争取他们的权利，不要把那些特别的要求放在外邦的信徒身上。结果很有效，我们看到后来是雅各做一个最后的定断。然后雅各第一句话就是说，弟兄们，我们听过西门的讲见证了。所以呢很明显是雅各是考量了彼得的一个见证，所以彼得这个很有用，他那个时候的见证。我们看到彼得从前认为聪明，就是将自己立在不败之地，也就是聪明了，我永不失败，因为我有聪明。甚至他用撒谎的方法来逃避那个困境，但是最后他明白到，原来真正的聪明是善用他失败的经历，失败使人更聪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觉得我们是失败，不要难过，你可能会变成一个更聪明的人。这是彼得学到的功课，也应该是我们学到的功课。结果就是这个对失败的理解帮助他成为一个大喷师。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另外一方面，彼得从前我们说他是缺乏耐力嘛，但是在他生命的后期，我们看到他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对将来荣耀的盼望，就给他真正的耐力。彼得前书是彼得晚年的时候写信给信徒鼓励信徒的一个书信， 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开始，彼得就勉励信徒，你们要忍受白奔的试炼，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对今生对来生也有活泼的盼望。然后我们看下去到第五章，他更加的勉励其他和他同作长老的要忠心护养羊群，因为将来要得到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这个理解，这个信念，这个荣耀的盼望，帮助他走完他一生信仰的路程，甚至他有资格，他有这个能力为他的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总结的时候，我们在彼得的身上看到，靠住自己的力量不能够变成大磐石，他以为的长处往往成为他的短处，唯有他以后明白到他要依靠主，他要依靠圣灵的时候，才能够成为主里边手中一个宝贵的器皿。希望这也是成为我们属灵的一个功课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主把彼得的生命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主啊，我们不敢和我们和保罗比，他是在我们看来实在太伟大了，但是彼得就真是很像我们。但愿你用彼得的榜样给我们学到属灵的功课，愿我们也是看到他学到的功课也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属灵的宝贵的遗产。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